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转眼呢，我们都年初四了啊，这个快过得真快，一下礼拜二礼拜三。那么这个整个的这个过年呢，我过得倒挺平静的，因为没有去什么地方。有一个我在研究生时候的同班同学，唯一的一个同学，我们研究生当时是两个人嘛，就学这个美国史，从这个温哥华过来看我，那大家很高兴啊，聊了很多旧事。我觉得我这个年大概就是和老同学聊天，就这么就度过了，也不觉得有什么年的味道啊，因为毕竟呢，在美国，那这个在洛杉矶虽然华人多一点，但是过年的气氛呢不是那么浓，那不像这个国内啊，这个到处都是人，那个人是很多的。我看呢有些朋友传来的照片啊，在很多地方人山人海，因为那个年前的那场那个冻雨暴雪就已经过了，现在呢大部分地区天气都非常好，所以国内呢很热闹，美国呢倒是很安静啊。这个过年我呢这个性格呢也属于那种不喜欢人太多啊，就是平平静静就过个年啊，觉得挺好的。那么这个过完年以后啊，我们要和大家做这个节目，那我呢就想一想做什么节目呢，因为这个节目呢希望不要讲新闻，因为昨天跟大家讲的这个 Tucker Carlson 访问这个普京，那么讲到这个节目呢，当然那个内容呢有很多挺硬核的内容，但是呢那个内容呢就是打仗。那我呢自己呢其实上对这个打仗呢没有什么兴趣，也不会把这个事情当热闹来讲。那讲完了普京的态度，我觉得呢就可以告一段落了。那么我今天呢是要和大家讲一个人，这个人呢叫做伍连德啊。伍呢就是这个单人边一个一二三四五的五字啊，连德，这个人是个马来西亚人啊。我们当年不叫马来西亚，叫马来人，马来亚人啊。马来亚那边，马来亚和新加坡分开要变成独立国家是60年代的事情。那么我们讲这个人呢，他生活在我们这个20世纪的初期啊，1910年、1911年左右。那大家说这么古老的事情你拿来讲干嘛呢？这主要有件事情我是比较关心的，因为伍连德呢他是防疫的专家。当时大家知道2010年呢，从俄罗斯回到这个满洲里的华人感染了一种奇怪的病，而这个病呢其实现在看呢就叫肺鼠疫。这个肺鼠疫呢在东北死了很多人，并且死得很快，30天就死了，咳血咳嗽，然后呢就整个就发烧就死掉了，死很多人，并且死完以后这个遗体上面全是紫红色的，非常可怕的一个病。那么这个病是怎么被发现和防止住呢？这就要讲到伍连德。所以呢我看了最近一期的这个三联生活周刊，这个里面呢就介绍了伍连德，我把这篇故事整个看完，我觉得非常的感人啊。就是早年的一个马来亚的一个医学专家回到这个中国，在天津的陆军医院，在那个地方当一个副总监，当了不到一年就被招到这个东北到哈尔滨去检查这个疫苗，然后呢这个人成功的阻止了这个疫苗的这个向南的扩散，那使中国避免了一场鼠疫的病。那这个故事呢我觉得非常的震撼，也就想到了2020年的这个开始爆发的新冠状病毒。这个病毒呢就突然间就从武汉爆发，然后呢扩展到全国和全世界。那所以呢我说这个阻止性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今年呢特别要和大家讲讲这个伍连德。这个伍连德这个故事啊这非常的复杂，非常的长，但是非常的有意思。我估计呢一次节目做不完，我用两次节目的时间把这个故事讲完，但是绝对是非常好听的一个故事，并且很有启发性。那个最近啊伍连德的纪念馆呢在哈尔滨开幕，大家说这个人呢怎么一个人会有谁也不知道的一个医学专家 在哈尔滨开了一个叫做伍连德纪念馆，这个开幕为什么呢？就是他曾经挽救了这个城市。那我知道开幕的仪式上，当时的这个黑龙江省的这个领导还讲话说，毫不夸张的讲，是伍连德拯救了整个的哈尔滨，他对这个城市有大恩，这个话我觉得没有讲过，并且对中国的这个民族也有大恩。那么这个伍连德的这个，我们当然最近看见有一本书就讲伍连德的，这个书的作者呢叫李璐，他呢就写了一本书叫做《发现伍连德》。我估计三联这个生活周刊的这个报道呢是来自《发现伍连》的这个书，这个李璐他讲的一个赞赏。那我今天呢，我们今天讲的内容呢就是讲伍连德和怎么防治住这个肺鼠疫的全国性的传染，这个我觉得很有趣的一个故事。100多年前就有人防疫，使得这个疫情没有办法扩展。我们先讲这个故事的开端，是1910年的12月24号，就圣诞节的前夜，也就是我们叫做平安夜。那么这个伍连德呢，就到了傍晚，就坐火车就到了哈尔滨火车站。当时伍连德呢31岁，他一手呢提了一个盒子，里面装了一台贝克显微镜。那么助手林家瑞，一个广东人啊，提着一大一小两只藤条箱，里面装的其实都是实验室的器械，到哈尔滨就。那么当时伍连德的头衔是什么呢？他是东三省防疫全权总医官。他完没有来过东北，他根本就是一个马来亚人啊，他就来到这里。那么这个病是怎么开始的呢？我们看看这个病啊是真正怎么开始的。1910年的10月25号。那么在中俄的边境就出事了啊，10月份在俄罗斯境内靠近黑龙江省的一个地方叫大乌拉。大乌拉的火车站旁边有一个华工的工棚，有很多华人在俄罗斯那边打工。这个华人的十月初这个工棚里面出现了这个异常的死亡事件，有7个人突然间暴死。这个染病两这个症状呢，就是发烧、咳嗽、咳血，很快就死亡，死后全身发紫，血管全部爆裂。那么这个是在俄罗斯大乌拉的。那么俄罗斯人呢知道这个病情非常的恐怖，那俄罗斯人呢也不知道这个病怎么回事，他就把这个工棚里面的所有的华工就一律驱逐出境，也把这个棚屋里的衣服行李全部烧毁。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被赶出境的这个华人里面呢，有2个在10月19号来到这个东北的满洲里，他们呢在那里呢就暴死，暴死以后呢就开始引发。到1910年的10月25号，在满洲里呢，这2个从俄罗斯回来的劳工，他回到了满洲里就住一个旅店，在那个地方呢突然间死亡，不但他们死亡，同院居住的房东客人都死亡，征象的一样，都是发烧、咳嗽、咳血，很快死亡，全身发紫。那么这个呢，从10月25号开始，死亡呢是一个一个城市的蔓延。那么到了很多煤矿啊，一直到了很多地方，都在东北了。那么这个哈尔滨呢也感染了。这个1910年的11月7号有2个到俄罗斯去打那个旱獭啊，就是一种野生动物。那么这个因为要它的皮毛，2个华工呢就从满洲里就回到哈尔滨，他们呢住进了一家钻井的工具店。在这个店里面，这2个人呢就染病死了，找地方住进来了就染病死了，并且还传染了一起同住的4个人，这样的就6个人就死掉了。然后呢很快哈尔滨呢就蔓延开来了。那我们先讲讲哈尔滨啊，最近哈尔滨这个冬天呢很多人去玩，特别的热，我就讲讲哈尔滨的历史。哈尔滨呢是先有铁路再有城，原来没有哈尔滨这个地方。 哈尔滨那边呢有一个中东铁路啊，这个铁路呢日本人修的，接到俄罗斯的铁路。这个铁路，这个以铁路为界，把哈尔滨呢分成两个区域，一个叫道里，这铁道的里面，一个叫道外，这两个区域。现在哈尔滨也有道里道外。道里生活的呢俄罗斯人、日本人，因为哈尔滨的人口的 51% 是外国人，就是俄罗斯和日本人住的多。那么这个道里很漂亮啊，这个街牌啊，这个牌匾啊，标语指示牌都是俄文为主。那么哈尔滨呢还相当发达，因为道里这些外国人呢他搞得挺好的。那么这里呢有文化、商业、音乐、建筑，这些都变成了一个哈尔滨的道里的一个精英层。那么中国的第一家电影院、第一个交响乐团都诞生于哈尔滨，这是哈尔滨的忧郁的生活。但是呢这是道里，道外呢有一个小的中国人的居住区叫傅家店。这个店呢是中国人的居住区，他们大部分都拥挤，住在这个拥挤不堪非常肮脏的小屋子里面。所以鼠疫爆发以后，傅家店呢就变成了重灾区。那个傅家店人口呢住得非常的密集，一间房睡这个十几个人。如果鼠疫爆发不扑灭，这就变成一个死亡之城。那么当时住在傅家店的人是什么地方来的呢？大部分是山东来的，或者直隶，就是河北那边来的劳工。他在东北淘了金以后就回乡下，那么这些人呢会把病菌带到全国。那么哈尔滨呢当时就像一个巨大的病毒的炸弹啊，所以这个就是当时的这个严峻的情况。那么大这个传播为什么会快呢？就由于交通的便利了。因为当时铁路发展啊，我们知道这个铁路呢，哈尔滨是满洲的北部啊，这个南部呢叫这个沈阳。哈尔滨是北满铁路的枢纽中心，这个沈阳当时叫奉天，叫做南满的铁路枢纽的中心。这两个中心啊，从哈尔滨坐火车到了奉天，到了沈阳，从沈阳坐火车就进入这个直隶，就到了河北，到北京，从北京呢到全国就蔓延开来了。所以这个呢是非常复杂的一个地方。大家说为什么当时防疫不力呢？就主要是这个检疫归谁管，这个搞不清楚。因为有俄罗斯的铁路从满洲里到俄罗斯，这归俄罗斯人管，在这个南满的日本人管，那么铁路管，但是中国的市政呢又管。所以呢这个市政铁路附属地啊，这个行政管理复杂，检疫防疫其实有一个主权象征的意义。所以这个疫情在哈尔滨爆发以后啊，俄罗斯和日本呢就对清朝政府非常的不满，就说你这个防疫不力啊，就向他施加压力要防疫，如果你防疫不好的话，那我们来接过来。这个那个南满铁路，就是奉天的铁路，属于日本方面。那么日本呢就向清朝政府发了诏令，如果你们控制不住了疫情，我们自己就派医官过来。俄罗斯呢也向清朝政府提出要求，在嫩江设立自己的检疫站。这个其实的复杂性呢，就是不是防疫的问题了，涉及了这个主权，就是警务权、行政管理权的问题。所以这个问题就整个就是复杂。当时呢在清廷负责东北疫情的这个很怪，它不是民政部，而是外务部，由外交部门，因为跟俄罗斯、日本的这个管理的地方有关。而外务部的态度呢，就是事关主权，万难也认，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控制住这场瘟疫。那么向日本和俄国人表示，中国人能够独立的处理好这场瘟疫，那么关键的问题呢，就是要找到一个合适的人选。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伍连德就这么选中的。好了，我们讲讲这个31岁的伍连德，1910年的12月24号到了哈尔滨。那这个人是什么人呢？这个人呢是个马来亚的一个华人，他是1879年在马来西亚的槟榔屿诞生的。这个他的爸爸是从广州去马来亚的，他爸爸叫伍其学。 16岁就从广州漂洋过海来到槟榔屿。槟榔屿在马来半岛的西部地区，非常漂亮的一个城市啊。他爸爸呢来到了这个槟榔屿呢，在当地开了一家金铺。那么这个他的父亲啊，武其学和这个当地的一个华侨的女子叫林彩凡结婚以后，就在槟榔屿呢生了5个儿子、6个女儿、11个孩子啊。伍连德呢是老四。伍连德呢在槟榔屿呢读书，英语学习。到17岁的时候，他就考中了英国的这个女皇奖学金，就到英国的 Cambridge 剑桥大学 Emmanuel 学院呢去深造。1903年毕业，他就变成了剑桥大学第一个获得医学博士的华人，他是第一个。那么到了回到马来亚工作的时候，到1907年，伍连德呢已经是马来半岛小有名气的医生。那么本来就马来亚就干得好好的，但是呢他太太不适应。好了，我们下面就讲讲伍连德的故事啊。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今天呢和大家讲一个在100年前防止了这个肺鼠疫向全中国传染的这个疾病的这个一个重要的一个医学专家，叫伍连德啊，是个马来西亚人，马来亚人，华人。我们前面讲到这个伍连德呢，他的太太叫做黄淑琼啊，黄淑琼呢是当地马来亚槟榔屿的著名的侨领，叫黄乃长的大女儿。黄乃长就是伍连德的岳父啊，是追随孙中山，是老同盟会的会员。那么后来呢担任过福建省的省长。那个黄淑琴呢就是跟着父亲从福建来到这个槟榔屿的。他这个黄淑琴啊，就是这个伍连德的太太呢，从小在中国的福建长大，他的很想和中国的朋友相聚，因为到了槟榔屿你毕竟是地生人不熟嘛。加上呢他身体非常的虚弱，他不太适应南洋的这个炎热的天气。那么伍连德呢就觉得他这个太太这个不习惯这个马来亚，那么我们是不是回中国呢？啊，到了1907年，伍连德呢就收到了一封这个信，这个信呢是由北京这个政府寄过来，当时是清朝啊，那么要请他回到中国出任天津陆军学堂的这个副校长，天津陆军医学院吧。这个下面的盖章呢就是直隶总督袁世凯盖章，请他回到天津医学院当副院长。那么这个当然伍连德呢要作为他本人来说，他没有道理去中国去打工啊，他已经是个医生了。但是呢他太太黄淑琼呢就想回中国。那怎么回中国呢？他呢就当然坐船呢、啊、从这个马来亚坐船，1908年的10月份，一家三口，两夫妇带一个孩子，就坐船就到香港，从香港再坐船到上海。那么他太太呢不习惯北方的生活，太冷了，所以呢他帮家眷呢就安置在上海，就一个人呢就北上。本来呢想到呢就好好的1908年到了北京就去工作吧，结果到了北京呢这个政府呢出了大的变动，就当时的光绪皇帝、慈禧太后都在那一年死了。那么死了以后呢，这个直隶总督袁世凯呢就开缺回乡，就回了河南啊。这个伍连德呢都不知道怎么办，你从那么远跑回来，然后跑回来以后呢这些人呢都已经不在了，我认谁呢？那么这个当时呢就有一个当时他在英国时候认得的这个官员啊，这个是在大清政府的海军的官员，叫程璧光还有丁士元，两个人就推荐，那么就报到了清朝政府的军机大臣，叫铁良呢就承认了，就说让他正式任命，叫他出任天津陆军这个军医学院的学堂的副总督，还是原位，叫天津去就任了。这个伍连德呢回到中国他有困难，因为他在海外的华人家庭，长大以后呢又留学英国，他没有学中文，他基本上讲英文的。那么回国以后呢他觉得就非常的难， 因为我的语言完全不通，那怎么工作呢？他所以呢，到了天津就任以后，他讲一口英文，就聘请教师教他中文。他通过一个时间的努力啊，他能够用普通话上课了啊，主要英文就普通话。他呢对中国的认识呢慢慢加深。1908年到了天津，后来呢认识了很多人，认识了梁启超，认识了辜鸿铭，认识了严复，认识了胡适，和他们有了交往，他对中国的认识呢就慢慢的这个加深了。这个1910年呢，这个12月18号，他呢又收到一个外务部发来的电报，他在天津嘛，当这个陆军军医学院的这个副校长了。北京外务部呢在1910年的12月18号呢就发给他一个电报，这个发报的人呢是外务部的一个官员，叫施绍基。那么这个施绍基怎么会知道他呢？其实这个施绍基呢是1905年见过这个伍连德的。1905年呢，当时清朝政府组织了一个叫做宪政考察团，就派他来研究各地的宪政，那个领队呢是亲王这个端方。这个考察团呢是来过马来亚的槟榔屿。那么当时这个团端方带的这个清朝考察团的随员呢就是施绍基。施绍基呢见过这个伍连德，对伍连德呢印象的非常好。施绍基跟他说啊，在上次1905年在槟榔屿见过你，我是印象极深，就是你的医道水准很高。所以呢他呢就听说袁世凯打算聘用专家改革陆军军医学堂的时候，这个施绍基呢就大力推荐了伍连德，所以伍连德才明白他当初接到那封袁世凯署名的邀请信，其实背后呢就是施绍基。那么施绍基呢，他这个时候在发这个电报以前几个月，他从吉林当这个一个军队的领导啊，就回到了外务部啊，就是清朝政府的外交部了。那么那个当时出现了这个疫情，清朝政府震惊，就是一定要把疫情啊搞清楚防疫住。所以呢清朝政府就要选人到北方去，那首选是谁呢？是丹佛大学医学博士海军总医官谢天宝。那么就找谢天宝，谢天宝在北京啊，海军总医官。但谢天宝呢就不愿意去哈尔滨，他说路途遥远，我不能去，我就在北京。施绍基这个想，那如果这个谢天宝不去的话，那伍连德就应该去。那一找了伍连德，伍连德毫不犹豫就同意了。他在自己的回忆录里面没有说自己有什么挣扎，他就说施绍基的估计是中国要采取严厉的防疫措施制止疫情蔓延，否则俄罗斯和日本会采取行动，就变成外交事件。所以这个有个外交的考虑，就是你必须要接这个事情。那么1910年的12月19号 ,18 号的收到这个要派去东北嘛。他呢就赶到天津，就跑到这个陆军军医学堂。他紧急召集了这个毕业班的学生，就问有没有人跟我去东北一起去查疫防。这个疫情教室里一片沉寂，都怕死啊。过了几分钟有两个学生站起来，这两个学生呢都是广东人啊，这广东人读书愿意干。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讲回这个疫情，这个肺鼠疫，1910年的10月初肺家店的传染病呢，每一天是一两个病例，人数很少。到了12月的中旬，每天是4到10个人，到12月下旬呢，就每一天是几百人。那么这个传染病呢，人数太快，专业检疫人员呢，没有办法检查每一个病例，因为有一天有几百人说得病要死了。那么这个没有办法，就只有临时雇来一些没有任何防疫经验的人呢，去甄别。那么就把这个感染的人呢，就移送到隔离营啊，就像方舱这样的地方。那么有的病患，这个患者在家里死掉了，这个病患者呢又怕这个查，因为如果说你家里有人死了，警察呢就要集体性的消毒，这些病患呢就把这死的人的尸体呢丢在街上。 那么第二天街上都是死人，警察呢第二天把这些尸体收集起来，放在一个薄木头棺材里面，就丢在那个乱葬岗。那么有些患者死了的话，那么家里人呢如果通报了也就可以去做一个安葬。那么但是呢这就去安葬的这些什么各种各样的看护啊、护士啊、消毒工、埋葬工呢都没有被要求戴这个防护服和戴口罩。他们对这些事情呢给了口罩也不戴，挂在脖子上不戴，所以他们很多人呢自己也感染，这个情况呢非常的严重。那么疫情发生以后，那个哈尔滨啊出了这么大的事情，那么就从奉天，就从沈阳呢带了两个西医来调查。那么但这两个西医呢他们根本呢就没有什么人用，手头只有五个同行的护士。那么发现呢当地的行政官员对现代检疫、对防疫知识啊是一无所知。那么我们知道最初负责傅家店检疫防疫的地方官是一个江南的传统文人，他有举人的头衔，讲一口话呢是吴侬细语，就是讲苏州的官话，又不懂英文，又不懂俄文，又不懂日文，根本没有办法跟俄罗斯人去交通。伍连德他到了这个圣诞节那一天呢，12月25号他呢去要见这个负责检疫的官员，他早上9点钟赶到县衙门，居然让他在客厅里等了半个钟头。伍连德和他交谈以后的印象就是他对这个完全对这个疾病的传染上一无所知，所以呢这个疾病呢就向南方蔓延。所幸呢从沈阳派来的两个西医，这两个医生一个姓姚一个姓孙，叫孙医生姚医生，他们呢毕业不错，是个洋学校，就是盛宣怀创办的天津北洋医学堂，他自己是天津的军医学堂，这两个医生，姚医生、孙医生呢，是天津北洋学堂。这个北洋学堂是中国为数非常少的接受西方现代医学训练的人，英式医学院，专门从香港、广东和福建，还有天津本地招收会英语的学生，是用英语上课的。所以伍连德呢见到姚医生、孙医生呢就可以用英语和他们深入的交流了解情况。当时东北各地的报纸报道这场大瘟疫啊都叫它叫白斯夺。什么叫白斯夺呢？是日文的鼠疫两个字的音译。那么到底这场蔓延东三省的瘟疫是不是白斯夺，是不是鼠疫呢？伍连德呢他是要迫切知道，用科学的方式去了解的。但是大家知道1910年呢中国人不解剖尸体，就是中国觉得这个对死者不敬。那么伍连德来到这里说我要找这些死人去检验，并且是死了没多久我要检验，我才能找到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那么中国人呢就死了乱丢，他也不愿意给你去检疫。所以伍连德说一定要检疫尸体。那么到哈尔滨的第三天，就应该是1910年的12月的27号。那么就有人告诉他傅家店有一个不是中国人，是个日本女人死于瘟疫。这个日本人呢嫁给中国人，染病死了。那么这个尸体呢拿到可以解剖。那么伍连德呢就准备解剖。大家知道中国当时医学界完全是一片蒙昧的状态。在中国人的观念当中，解剖尸体呢是对死者的大不敬，社会风俗的压力从法律层面也不允许的。中国允许尸体解剖是到1913年10月22号是北洋政府公布了关于尸体解剖的法规的这个文告才有详细的规则，在1910年完全不允许，法律上也不允许。所以伍连德呢偷偷的解剖这个死去的日本的女人的这个遗体，他做了一个切片，在切片里面呢把样本呢固定以后就进行组织切片的检查。在这个贝克显微镜下，他就清楚的看到一种椭圆形的疫菌，就是鼠疫。所以呢伍连德呢检查完了以后立刻向北京的外务部发去一个电报，就报告这个事情，并且提出初步的防御的措施，控制铁路、公路交通、 防止这个瘟疫的蔓延，要隔离这个疫区附加店啊，并且要招聘医生。他这一次来到以后啊，他就觉得这个附加店呢，这个问题大了，因为这个地方附加店的民居啊，低矮肮脏，冬天的门窗紧闭，空气不流通，如果室内有一个人染病，就很快传染全家。他呢就主观的认为这种病呢是人与人之间通过吐沫呼吸传染的急性肺部的炎。那么这个到底是不是鼠疫呢？其实呢，日本的南满铁路从奉天呢、啊、从沈阳也派过一个日本的医生来调查这个疾病。就他来这个东北，这个2010年圣诞节以前到哈尔滨以前，有一个日本医生已经来到这个地方调查。这个日本医生呢非常有经验，他是日本有名的传染病专家，叫做北里才上郎的学生。那么这个日本人一到哈尔滨呢，就马上雇人捉老鼠，因为鼠疫嘛，就老鼠身上发现的，结果抓了几百只老鼠，检查老鼠的肺部没有发现一粒带鼠疫菌。那么所以伍连德呢就大胆提出，他说在附加店流行的鼠疫，它不需要通过动物作为中介来媒这个传染，是通过呼吸之间的飞沫的传染，所以他把这个事呢叫做肺鼠疫。这个肺鼠疫呢，这个伍连德在哈尔滨的设计了一种极为简单的双层的纱布的这个口罩，就是我们现在用的口罩，两层纱布，里面外部里面藏一块吸水的药棉，就戴上来呢就隔离病患，成本当时只要2分半钱一个。那么后来在沈阳召开的这个国际鼠疫研究会上呢，各国一致赞成采用这种口罩，这种口罩一直用在今天，就我们现在叫做武士口罩，伍连德口罩，这可不是外国人发明的。那么这个事情呢就开始出现了。但是有没有用呢？这个1911年的新年元旦，这个伍连德呢就跑回北京拜访了很多外国领事馆，向大家解释了他的肺鼠疫的这个理论，要求大家要防止。但是所有的外国驻中国的这个总领馆呢、领事馆呢都不信，只有一个国家信，就是美国领事罗杰格林，但是没有人信，怎么会呢？所以呢这个伍连德呢他决定呢要去访问这个中东铁路医院。1911年新年的第一天，不在北京啊，在东北，我刚才讲错，他没有回北京。他在那个地方呢就遇到了一个主治医生，这个是一个俄罗斯人，叫哈夫金，哈夫金。这个哈夫金的家里呢都是搞传染病的，他的哈夫金的叔叔是有名的鼠疫专家，他主持过孟买的鼠疫的防治工作。但伍连德呢就跟到哈夫金去中东铁路医院去访问这个医院里面的这个感染的病人，那这个故事就非常精彩了，怎么发现这个肺鼠疫的，我明天和大家再聊。谢谢大家的收听，拜拜。